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有千月乐和你一起，我是乐意，
我是姚倩，
我是景月。
千月乐，欢迎空中家人的收听，可以一起来看经卷的前后左右中。那我们是隔周的，一周就是千月乐和你一起，另一周就是方田乐为你主持。那我想先问姚倩牧师，你喜欢自己的声音吗？
以前喜欢，现在就发觉我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有一点
好像老人家的声音，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一点跟以前不同。以前呢，哇，比较响亮一点，现在还是可以响亮，但是有一点沙哑。这个是新的发现而已。
可能录节目录太多了。
也不一定。
在真的问题吧。
但是你刚刚的问题是你喜欢你的声音与否，我应当还是应当喜欢，不要说不喜欢。不同年纪的声音也不一样的嘛。
明白明白，真的。
神给我们创造都是这样的奇妙。
对对对，我之前不太喜欢我的声音，因为他们会说你说话为什么卡在嗓子眼里，就是说话说不出来。但是后来我就是听别人对我声音的反馈，他们有些人还挺喜欢我的声音的。
我就觉得你的声音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
容易被拿捏。
那么乐意自己呢？你当然很喜欢你自己的声音。
其实有一个心路历程，从前问我是不喜欢的，现在会觉得接受自己的声音，就觉得自己的声音肯定不是非常漂亮的那种，但是还是有我自己的风格，而且这是神给我的，所以现在我开始喜欢自己的声音，是一个过程。
对对对，
很多听众都很喜欢乐意老师的声音。
乐意的顾名思义是非常喜乐嘛，所以你应当很喜爱喜欢你的声音。
我现在在学习。那今天我们继续谈先知书，当然先知们的声音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有大声疾呼的啊，你们要悔改啊，不要再作恶啊，常常这样大声疾呼。不知道先知这样大声疾呼呢，会不会也像牧师一样扯破了嗓子呢？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耶和华保护，耶和华的日子审判拯救公义谦卑。再来一次。
乐意，乐意，我到了，我到了。
耶和华，
乐意。
哎呀，天成大哥，你吓死我了！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善待你的姊妹、你的同工吗？
你还说，你就一直是喃喃自语、自我陶醉。我不大声一点，能把你唤醒吗？
我本来就很清醒啊。刚才我是在背诵口诀，熟记这个口诀，就知道那先知是怎样把人唤醒的。
那先知，那你告诉我是哪个那先知？
刚才我在你所谓的喃喃自语的时候已经讲了，有学者说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保护的意思，也有学者说呢，他的名字也可以解作耶和华以隐藏或者耶和华以珍藏的意思。凭这些资料，你猜到他是谁吗？
你让我猜， 能多提供一些资料吗？
他在南国约西亚的年代做先知，是西西家的玄孙呢。是，
哎，猜到、啊、肯定是西番雅。
中，咱们的天成老师对小仙之书还是挺熟悉的。
哈哈，说对又太骄傲，说不对呢、似乎又是在说谎。你看、
看你这是变相的吹牛。哎，我不会再给你吹的机会，马上谈谈我的口诀好吗？
哎，好，那快把你刚才自言自语的口诀再念一遍给空中的家人来听。
遵命。耶和华的日子，审判、拯救、公义、谦卑。耶和华的日子，审判、拯救、公义、谦卑。
哎，其实很多先知书都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词啊。
对呀，就请我们敬爱的天成老师讲讲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什么好吗？
可以。其实这是先知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先知认为在耶和华来临的日子，神会实行审判和惩罚，但也会实行拯救。
对呀，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知的任务就是受神差遣，在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之前，传讲神的话，呼吁神的子民及早悔改，就得拯救。
说得对。其实西番雅先知他就是告诉了神的子民该怎样面对耶和华的日子。
对，就是要寻求神，寻求公义，寻求谦卑。
哎，乐意。可是啊，空中家人可能会问呢、好像很多先知都是讲这些话，都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到时神要实行审判，但求告神的、悔改的会得拯救等等这些道理啊。
这是一个对的观察，可是西番雅书呢也有它的特色，比如他会特别强调子民要谦卑，还有他又特别提出，当耶和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动物比如那些牲口啊、鸟啊、鱼啊，也会受到牵连啊。还有呢，
乐爷，先停一停，咱们的时间有限，不如我来念一些西番雅书的经文给空中家人来听，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一下。
好主意。可是记得要用点感情来念啊。
耶和华说，我必从地面上彻底除灭万物，我必除灭人与牲畜，除灭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绊脚石和恶人，我必把人从地面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从这地方剪除剩下的巴利侍奉偶像之祭司的名字与祭司，还有那些在屋顶拜天上万象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却又指着米勒公起誓的，并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的，在主耶和华面前要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祸哉，这欺压的城，悖逆污秽，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其中的领袖是咆哮的狮子，审判官是晚上的野狼，不留一点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知羞耻的国民呐、啊，趁命令尚未发出，日子流逝如糠秕，耶和华的烈怒尚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聚集起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或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得以隐藏。
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西番雅书的二章一到三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就请声音很漂亮、软绵绵的那个月月来替我们念好吗？
不知羞耻的国民呐、啊，趁命令尚未发出，日子流逝如糠秕，耶和华的烈怒尚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聚集起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或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得以隐藏。
嗯，谢谢你。那以下呢是引述一下王天向博士哈对于经文的理解。他说呢，这里先知提出两个神学的观念，一个是寻求，有关寻求的。他说寻求是永无止境的，先知宣告的对象是那些已经遵守神典章的谦卑人，但是仍然呼吁他们要寻求寻求。换言之呢，人与神的关系不是处于固定的状态，而是人要不断去追求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谦卑。还有第二个提出的神学的观念是，人寻求神与谦卑自己在地上遵守神的吩咐，两者呢是没有分别。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自己寻求神啊，那么具体的表现就是自己要谦卑，而且遵守神的吩咐。我猜他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还有呢，王天向博士也谈到这里的隐藏这个动词呢，可以有两种理解，可以解为自我隐藏，也可以意思是被隐藏。这里可以指那些在神发怒的日子想把自己隐藏起来，避免面对惩罚的灾祸，又或者是被隐藏，意思就是说神对那些寻求他的人提供保护。这里也提到或许这个词，不是指先知没有信心，而是表达人对神的那种谦卑的盼望的态度。盼望是否可以达到，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那是要仰望神的。这里盼望是表示自己本来不配得的，一切都要仰赖神的。那到这里呢，略略解释之后，就想请问姚牧师还有月月哈，我们一直都说啊，要寻求谦卑，寻求谦卑几乎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套语。但是按你人生的经历，真的真实的经历，你觉得谦卑包括什么元素？还有什么秘诀才可以保持谦卑？当然是先问姚谦牧师。
我有特权啊，我的名字有一个谦字。
那你觉得包含什么元素？而且怎么可以保持谦卑？很坦白的说，我们不说那些套语。
很难的， 姚谦觉得呢，人本质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都是骄傲的。
嗯
嗯，
罪人一个嘛，圣经已经说透。但是对我来说，谦卑呢也有意思，就是我们从一个罪人这个状况，如果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圣经说我们称为一个义人，称义的人。
嗯，
那么我们的本质本来是骄傲呢，都因着神的缘故呢，就可以转换，用谦卑作为我们的底色。
底色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你的颜色的那个色彩呀、啊，
就好像你整个人的生活的一个颜色。
那么谦卑呢？哎呀，又怎么发挥啊？我觉得第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多那么多怨言。如果怨言多的人都不是谦卑，包括姚谦，常常发怨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呢，就是我们不懂得感恩哦。
哦，就是好像在上面高人一等的去评判下面的东西，是这样吗？
对，如果我们常常埋怨，觉得什么都不好，没有因着神已经给我们新生命，他看一切好像创世的时候好了，那么我们还是不懂得谦卑，这个是感恩的元素。如果你要问，
哦，那你提出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苦读会使人不谦卑，
对对，苦读，如果新约保罗书信很多教训里面提到，肢体之间的交往啊，个人的表达，如果还是很苦读的，觉得这个世界对不起你的，神什么多大的恩典你都觉得不够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谦卑出了问题。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对人的。
嗯，
如果我高高在上，我不懂得尊重你们呢，
嗯，
我也没有谦卑。
嗯，
谦卑就是，就算你是哇很有学问，拿了很多学位，但那些呢，你都明知他可能那个操练没有你那么多，学问没有那么多的人呢，你也不会觉得他们不行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一般的人呢，包括姚谦都很难谦卑，
嗯，
技术要努力了。
嗯，真的要努力，而且那种我觉得不是扮出来的，不是说哎呀我明明看不起你，但是扮作很尊重你，而是从心底发出那种尊重哈。这种真的需要你自己里面的属灵的光景。
对，你说的不是扮出来的谦卑有点感触。
嗯，
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很多教授是扮出来的谦卑啊。
为什么有这个看法？
逼出来的谦卑，
其实是
装出来的。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他是不是真的谦虚、谦卑。
嗯，
是对知识有一种敬畏，谦虚的一种态度，还是觉得我已经掌握了很多。
嗯，其实可能在知识的海洋里，越是发现更多，你就越发现自己是不足的，对不
对？
对
对，你只有是越学，可能越知道哦，自己知道的只是一点点而已。
嗯，
我觉得保持谦卑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多关心、多关注那些弱势的群体，那些正在受苦难的人，
嗯，
而不是眼目向上看。
嗯。
可能要往下面去看，
嗯，向上就是望神呢，啊。
嗯，不是，就是眼目高挑的那种。
对，是高高在上，还是觉得我高人一等？
对，
我还是不错，我这么多训练一定比你们好
啊。
那这个呢？
我是来帮助你们，
我来帮助你的啊！你要听我啊，到底都是我最后说话。那，啊，这个呢，就不自觉呢，人就是这回事。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尽人事听天命，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尽人事在我们基督徒看来也是我们能够尽的那一点点本分，也是神的帮助。
嗯，
是这样一种态度。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好像谦卑跟那个听天命有点类似。
嗯，
就是我都交给神，我去谦卑在神的面前，让他去来掌管我所有的一切。
嗯，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是尽人事嘛。
嗯，
那这个尽人事我认为也是在上帝的里面靠主才能成就的，因为不是主的帮助，其实真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比如可能明天和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健康的活着，这个我们都决定不了。
这是主许可我们才能做什么什么什么事，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快快的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
静静听，细细听。
听到没有？
让我们看到西班牙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知都是被神吩咐，哇，要去为神发声，就是要比其他人更早醒觉一些问题，人的罪恶等等，然后呼吁其他人要悔改，要谦卑，要行公义，要转向神等等。那杨牧师是牧者哈，我也是传道人，还有月月哈，我们三个都是电台的主持，似乎我们都是责无旁贷啊，应该担当这个角色，对吗？就是要看到什么不行的问题要提出来，呼吁大家不光是要避免罪恶，还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那我的亲爱的杨牧师还有亲爱的月月，你们觉得自己在呼吁你的弟兄姊妹要行公义哈，还有好怜悯，还有要行谦卑，还有在呼吁如果是没有信主的朋友就是要赶快悔改归主，这种先锋的发声的角色觉得自己做得如何？
不敢说自己做得如何，这样的评怎么说，
评价自己，
评价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个别的人的同工啊，信徒的性格有关
啊。对呀、啊，跟性格有关。
那么我的性格就是敢言的，我不怕得罪人的。
嗯。
但是这个呢，就跟我们刚刚说那个主题，哎，谦卑好像有一点背道而行哦。
嗯，怎么能又谦卑又能敢于发声呢？
对，这个我也觉得很为难。但是敢言这回事呢，也不是所有传道人或者说一般信徒他愿意的。那曾经不止一次我去讲道以后呢，我也不记得我那次讲什么，有信徒都会后就对我说，哎呀，杨牧师你这很勇敢了、你说的话没有人敢说的、我不晓得那个是负面还是正面。所以这个敢言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要表达公义呢，神是公正呢，我们也不可能不说。但是说后呢，如果我们后悔呢也不应当。
嗯，
就是这个为难。
嗯，
我的意思说谦卑的人他不会随便轻看人，但是谦卑跟公义的关系，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也曾经来到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公义跟这个卑微呢，就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图像里面的都表露无遗。
我觉得可能怎么能平衡，就是真的当你发声的时候，不是为了觉得自己很棒啊，不是那种为自我表现的目的、因为有些人他发声是为了表现自己很有见地啊，还有比你好。如果你那一刻的发声真的是为整个事情或者你看到一些不对的地方来发声，我觉得也不算是不谦卑啊，应该是看动机吧。我自己乐意，我觉得如果按我的本性，牧师说的对，我的本性是比较怯懦的，也因为家庭的背景啊等等。但是到某一个点，当我发现真的是有些事情必须说出来，我还是会说，跟我的本性相违背啊，所以我会说的特别紧张，特别用力，特别挣扎，好像说完了我就全身的力气都没有这样。我会是这样来发声的。
其实敢言敢出声本身我觉得没有大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敢言出声因着我们的立场，因着我们觉得自己我的那一套那个想法一定比你好，那么我们就忘记要尊重跟你看法不同的人。当你不尊重对方呢，你就已经失去谦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张力在其中的，谦卑跟公义的维持 你还是有你的立场，
嗯，
感言，这个真的是一个操练，
一个操练，对，可能也需要常常聆听圣灵的声音。
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感言的人
哦，
而且我大部分的感言也不是因为想要让自己凸显，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想躲在一个角落然后听大家说话的人，
嗯，
但是真的就是像乐意老师说的，遇到非说不可的事情我是敢说的，
嗯，
并且也是为公家或者是为集体的一些的利益出发去说，嗯，但是在呼吁未信主的朋友悔改方面，我觉得我做的可能不是特别好，
嗯
嗯，我不太知道怎么跟他们去介入这个话题，
嗯，
而是我会先跟他们去啊，我们做朋友吧。但是后来做着做着朋友就不知道啊，
做得好实，
嗯，真的就是只做朋友了，然后这个话题嗯怎么都开启不了，
就卡在喉咙说不出来。
对，
我觉得说到这方面最使我卡在喉咙不敢说的是我最亲近的人，就是我的表妹，什么都跟她说过了，从前她也很抗拒，她也觉得表姐真的为了信仰又放弃了从前的职业啊等等，就比较笨，我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再说什么了，我在他面前是最不敢传福音的。
你就接纳自己是笨咯，没问题的。
我
他觉得你笨，
对呀，
出于真诚，我们觉得自己为主放下放弃也是一种的真诚嘛，
嗯，
所以他理解你的笨，但是你在神面前不是跟他看那个笨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都这样了都不知道再跟他说什么了，就他就觉得我比较笨呢，所以
信服你说的话
也不是不信服，其实其他方面他还是非常尊重我，就是他对这个信仰已经是持了这么一个反对的立场。
他只是觉得你是傻瓜而已，但是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 好像我的爸妈以前还他们不在的，我奉献的时候呢，哎，这个儿子大学毕业什么都不做，做传道人，哇，有一段时间很不容易过，
嗯，
但是往后呢，他们明白了，慢慢接纳，就不是那么回事，嗯。有时候我们要接受这种的情况。
我觉得我现在在等待啊，等待那一天，我相信他有一天还是会回转的。我在等待，这个可能等待本身也是谦是谦卑，在神的时间里，神来成就。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你们应当
壮胆。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留给你的，留给听众朋友你的反思题，请你分享一下你在追求公义和谦卑这两方面的体会，有没有你亲身体会牧师刚才讲的那种张力呢？等待你在留言板的回应，或者透过电邮或者短信也可以。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拜
拜。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